欢迎收听古癌，我是谢木工。本期节目由趋势科技赞助。那趋势科技就是台湾的防毒扛把子之一啦，大家应该都非常的熟悉。那这是一个诈骗仔跟骇客横行的年代，包含我自己的 podcast 呢，之前也曾经被无良骇客给骇过。那此外，现在不管你是用 Line、Facebook 还是 Telegram， 都很常会有恶意的连结，里面会包着病毒一起外送给你。那 email 诈骗像是假的 Apple、PayPal 或是 Netflix 的连结，点进去也会让系统出问题，被盗用个资等等的。那趋势科技呢，它推出了这个 PC Ceiling 2021防毒软体，防病毒、防骇客也防诈骗，保护你的投资账号，防范邮件、社群诈骗，不管是电脑还是手机都帮你顾得稳稳的。那很多人的电脑下每天都是几万块上下在跳，防毒不是只看运气，是怕装置中毒会错失许多赚钱的良机，轻则花时间联系客服，那重则一些账户资料被删被偷还不一定救得回来。这时候呢，你可能就庆幸说，哎，还好你有买防毒保险。那 PC Ceiling 是用 AI 大数据的智慧防毒，及时更新资料，主动提醒并封锁恶意网址。云端版也把 80% 的病毒马上传到云端，让装置更轻薄快速。那此外呢， PC Ceiling 还针对假脸书粉专跟社群诈骗做加强，同时也检查 LINE 传来的诈骗连结。那大家爱用的网络购物安心配这个功能呢，提供多重的线上交易防护。 PC Ceiling 除了在第三方评测平台 AV Test 获得最佳 Windows 防护产品之外呢，同时也是台湾付费防毒调查中获得第一名。那在12月16号到1月4号谢主委专属的优惠码，你只要到这个专属的网站放在连结栏这边，那输入折扣码 GOAYE 新购三台下载版就会给你79折。那这边提供给所有可能很重视资安的朋友，那这个应该是你很好的选择。我觉得趋势科技的广告其实来的时间点算是刚刚好，因为前阵子就遇到美国政府跟民间只要采用 SolarWinds 旗下 IT 管理平台 Orion Platform 的，那他们都有被害，就是被害的公司大概至少有200多家以上。他们被一个叫做 Soundburst 的特洛伊木马给害了，然后就是所谓的后门程式啊。那种叫特洛伊木马呢，因为它就跟当时的特洛伊木马一样，这个木马开进特洛伊城，那等你们大家吃饱喝足没有注意的时候呢，就从木马里面跳了一堆士兵下来，然后把你们给宰光光，然后把你东西给干走啊，这就是所谓的木马程式啊。那这个攻击它其实早就已经发起了，差不多在二三月的时候就已经入侵进去，在里面等着了。那为什么被发现呢？其实是因为 FireEye 就是一个防毒公司的工程师呢，他在前几周突然收到一个安全警报，告诉他说，欸，有一个陌生装置正在使用你们员工凭证登录了 FireEye 的 VPN 网路。那他觉得说怪怪的，那去调查这件事情才爆出来。那其实一般来说像这样的讯息就告诉说，欸，有人正在使用你们的凭证是不会被注意的，一般是不会被注意的，只是刚好这个工程师看到，所以就没有像以往就是如果跳出这样很多的讯息，他们就会一段时间把它清掉。那这次要去调查就抓到了这一起事件。那因为这一起事件呢，就导致资安类股集体大爆射。其实资安类股就跟其他的那种所谓的 SaaS 就是软体及服务公司一样，就是在这阵子三月复苏到现在其实表现都很好，只是最近就是大爆盆。好，那我觉得八九不离十跟这个事件有很大的关系啦，因为就在事件的前后，然后股价开始往上冲的。那就包含像是 FireEye， 其实 FireEye 的股价表现没那么好，那但是因为这个事件呢，它变成是资安类股涨幅最凶的，因为毕竟是他们发现的嘛，所以大家可能觉得，欸，它有它厉害的地方。那再来就是什么 CyberArk， 那 CrowdStrike 应该是已经是很多人的持股，这已经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还有就是Palo Alto Network 以及 Zscaler、 Okta， 然后还有台湾一个核情控，他们都可以算是所谓的防毒防害，那或者说守门员这样子的公司。那这样的公司呢，有些是比方说它是以软体的方式呈现，像是防毒软体，那有些呢是以一个就像是线上的软体及服务，它提供你一个线上服务来帮你监控，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这些防毒的表现都非常的好，那我个人其实也是持续看好这些防毒公司呢在未来的表现也会不错。所以老样子就是你投资，当然如果你对公司的研究可以到很深入的，你可以选择单一的标的去做一个所谓的重压。那如果说你没有办法那么深入的呢，其实老实讲你只要看对族群，比方说电动车族群，那防毒族群，那未来可能就串流游戏族群，只要你看对族群然后配置下去，基本上其实股票涨的时候很多时候会整个族群一起来动啦，就是好的跟坏的，可能坏的是它的表现没有那么好，但是因为它刚好搭到顺风车，就需求也上来了，所以它就跟着涨。那你可能就可以自己去拉一个 ETF， 那或者说找业界看有没有人家帮你配好 ETF， 这都是一个选择。那我刚才提的这些公司呢，他们其实共通点就是现在很多人都在努力的一个方向呢，就是做所谓的 Zero Trust Network， Zero Trust Network 就是零信任网路。那其实最早的对于这种防毒防护意识呢，其实是在差不多2000年的时候，那微软的 Bill Gates 呢，他有提出一个叫做 Trustworthy Computing， 就是所谓的可信赖运算。那时候 Trustworthy Computing 跟现在的 Zero Trust network 最大的差别在哪呢？最大的差别是在于说，我觉得有点像是现实生活中一样，以前我们对于陌生人其实不会这么的防范，但现在就很多听到什么把小孩拐走的啊，或者说他其实是要抢你啊，把你迷婚啊，杀小，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我们现在的民风跟二十几年前十二十年前也有很大的差距，我们不再这么相信陌生人了。现在可能你在路上问路啊，那如果你长得又比较凶险一点，你问路可能人家根本就不给你问啊，你走在路上，你那边问人家，直接看到你就走掉，类似这样。所以我觉得防毒也是往那个方向去走。最早的由比尔盖茨提出的这个 trustworthy computing 呢，它的状况比较像是所谓的信任并验证啊 ，trust but verify。就是我信任这些连结，但是同时呢我还是会去做一些验证，那这现在演变为 verify and never trust， 就是我根本就不会去相信现在假设说任何连到我的电脑跟装置的一些网络流量，我都会把它视为是有威胁的，所以我每个都要去验证。那你就想说，那如果每个都要去验证的话，那是不是就会用掉很多的资源，然后让你的手机跟装置变得慢？其实不会。比方说像刚刚前面提到那个 CrowdStrike， 它最有名的东西呢就是它的 Falcon Platform， 那 Falcon 就是猎鹰，老鹰啊，那 CrowdStrike logo 刚好也是老鹰，所以就很好联想，那就是他们最强的东西。那这 Falcon Network 呢，就是它用了一个超级羽量级的程式，大概只有 25MB，那用这 25MB 余量级程式呢，它就可以达到一个企业所需要的完整防护功能，而且它是使用所谓的有点像是那种 search and destroy， 就是说主动出击去找到这些有问题的东西，然后直接把它移除掉，就是应用了刚刚前面提到 zero trust network 的一个概念，就是我对所有的流量我都是不信任的，那我会持续的去搜寻并把这些东西找出来，那如果不好的东西呢，我就马上把它给杀掉。那跟以前传统的防毒概念已经有点不太一样了，那我觉得像 CrossStrike 这家公司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公司，我当然相信它在未来表现也会很好。那如果说你有在关注资安类题的呢，你其实可以把这几只股票呢都拉进去你的一个观察清单，就看一下它未来的提出的一些服务啊，或者说他们股价的表现，那是不是刚好符合自己的预期，那是不是看到了这个资安的发展可能性，大概是这样子。好，那因为昨天是圣诞节，那前天是平安夜，所以我就等于在 Telegram 里面消失两天了，不然一般来说偶尔还是上去回个话，那可能晚上呢，假设我自己刚好在买卖的话呢，就跟大家聊比较多东西。那就有人说，诸位跑去哪？其实诸位跑去过节啦。那其实我本身是不太过节的人，像什么圣诞啊、春节啊，或者说什么跨年倒数啊，也没有在什么倒数杀小的啦，反正十点多累了就睡觉。那或者说打电动打到一半才发现说，哇，原来已经倒数完了，已经新年了，反正就不会去特别注意这样子的东西。但因为我老婆是外国人嘛，所以她就有点潜移默化让我开始去重视这样的节日，像圣诞节就是一个一年之中最重要的节日，目前对她来说是这样。那对我来说呢，我也开始有去重视，从最早最早就是可能会等到圣诞节过了才想到圣诞节，然后去准备圣诞卡，然后里面又随便乱写一些东西，然后到现在呢会提早去准备礼物，像那天呢就平安夜就准备好了，虽然这样讲好像超废的，因为一般人可能更早就准备好了，那至少我是在平安夜就想到说圣诞节要到了，所以呢平安夜就马上搭 Uber 干，那台北市整个塞到烂掉，那还是顺利的买到一个礼物，那就回来，这样大家都开心这样。那同时也因为平安夜跟圣诞节都要待在一起嘛，所以就要找一点东西打发时间，那于是呢我就选择把魔戒跟哈比人重看，只是这次重看呢是从 Apple TV 上面，就是苹果这边它可以买电影嘛，那买了哈比人三部曲跟魔戒三部曲来看。那是我发现说它那边有未修剪版本，然后之前就有听说过哈比人跟魔戒有未修剪版本，就是所谓的什么导演版本还是啥小的，反正就是没有剪过的，那时间可能从本来两个小时拉到三个小时这样。那只是终于有这个时间就来看一下这样的东西，那看完觉得敢超推荐大家去看的，就是 Peter Jackson 真的蛮厉害的，他把比方说像那个哈比人他们一开始在 Shire 就是他的那个夏尔出生地那边呢，整个哈比人的生活那样态啊，那还有整个他们的气质都拍得很好，就是在这个完整版里面跟电影版最大的差距呢，就是电影版它为了剧情的流畅，所以它可能会省略掉一些细节的描述，但是完整版就把这些东西都拍得超详细的。那不管是哈比人三部曲或是魔戒三部曲，完整版我觉得超级好看。因为我突然想到这个，我觉得一定要推荐给大家。我觉得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呢，真的那几个马拉松啦，像什么骇客任务马拉松啦、哈利波特马拉松啦，或是魔戒哈比人，这些都是超适合拿来复习的东西。那只是要记得去找未修剪的版本，因为其实未修剪版本才可以把整个整体的故事拍得更好，大概觉得是这样。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聊一下马云跟他的阿里巴巴。这应该是马云第三次登上股癌，第一次登上股癌呢是聊他的蚂蚁金服相关的业务，那时候跟大家介绍蚂蚁金服这家公司。 那第二次呢，是我记得标题是杰克马忘记自己在中国、哦、因为他在上海的一个会议上面膨胀了，直接公然的去电王岐山跟中国的一些金融高官。那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非常蠢的事情，即便你有那样的想法，你也不应该在那样的场合讲出来。那随后呢，大概两天后、哦、蚂蚁金服的 IPO 就直接胎死腹中被杀掉，然后他们就弄了一个管理办法，直接先把你绑手绑脚，然后最后面甚至直接把整个 IPO 给没收掉。那把 IPO 没收掉之后呢，我就出了那一集。那那一集里面我是跟大家讲的很简单，我就说其实这整件事呢就是一个人的斗争、哦、其实跟什么监管啊，或者说那时候不是有很多洗地文跑出来嘛、哦、那我就直接有在脸书上发一篇长文来回应这件事情嘛，因为我觉得超扯的。干，其实你知道台湾有很多粉专它是打着爱国为主题的、哦、反正所有的内容就是反中反中反中嘛、哦、那其实干，我觉得在台湾讲反中是一个超级政治正确的安全期，我们他妈谁不反中啊，妈谁会被飞弹对着然后还告诉说中国我爱你、哦、那可能是老一辈的，就比方说那些很死忠的国民党支持者，但老实讲有时候我也不想怪他们，因为他们很多真的就是从、欸、中国过来的，他们对那个土地有情感、哦、那我相信他们会随着时代慢慢的，因为毕竟人会老会死掉、哦、他们可能会慢慢的淡出这个舞台。那其实新一代的呢，我觉得大多数的人、哦、都是以中华民国或是台湾为主体、哦、管你要怎么称，反正大家就是所谓的台湾派中华民国派啦，所以其实不要去搞一堆有的没有的东西。那前阵子其实在蛮早期的时候，我节目很常去斗这些人，其实也不是斗，是因为他们现在弄我，他们讲说我是中共同路人嘛，每次聊到中国就说啊你是他妈中共同路人。就你发现这些粉专、哦、很多那种讲话很就是反正逢中就是一定是干你娘这种、哦、当然 你要去骂是 OK， 我尊重你啦。那只是他们在这件事情的判断上，你就发现有些人他跑掉了、哦、所以跑掉就是他被带风向了啊，就是你平常反中反中反中，可在这件事情上你突然好像说诶、欸、要把自己做的一个很理性的形象，就反而去忽视掉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很单纯的斗争、哦、那时候他们很多人的说法其实就是来自于中国内部的洗地文、哦、其实那时候有超多的洗地文啊，然后一些 YouTuber、哦、中国的 YouTuber 拍一堆影片告诉你说这其实是中国的政府为了大家好、哦、因为怕刺激房贷 2.0 出来。那大家都知道刺激房贷那时候怎么爆掉的、哦、反正就是把、欸、房贷呢证券化，然后做成 MBS 嘛，那 MBS包一包变 CDO， 那 CDO 之后还有一个 synthetic CDO， 那之后又有 CDS 去对赌，所以变成说本来一个单纯的房贷变成超级大的一个金融商品，然后在金融工程的施工之下呢，有点像是变成 Frankenstein， 变成 科学怪人这种感觉。那体型非常的庞大，最后面爆掉呢，就导致一堆人无家可归啊，然后多少资产蒸发等等的。可是你告诉我说，在中国这种小额借贷，而且目前预防比控制的很好，好，那再来第二个呢，就是说小额借贷本身它不像是房地产。好，有这么庞大的金流在里面，那以及就是蚂蚁金服它其实从头到尾在做的事情呢，就最主要并不是它主力在放贷，它有点是在做台湾廉政中心在做的事情，我是在中间去协调然后收一个服务费，那部分呢它会去参与这个放贷的过程，所以那个是很小的一部分。就是如果你要说它在制造一个很大的金融未爆弹，我觉得干那都扯远了，那是中国 YouTuber 要你相信的，他就是要告诉你讲说、欸、其实是中国政府为大家好，怕下一个刺激房贷出现，反正就是所谓的洗地文、啊、就你就发现干超多人就这样被带风向。我觉得其实你要去看中国的事情、欸，如果说你的想法跟那些老外一样，你知道老外的分析师像彭博的分析师在之前蚂蚁金服事件上他们也是写一篇分析文是类似这样的，我就告诉你说可能是怕、欸、下一个这个金融风暴的产生等等，我觉得他们都是因为不够了解中国，因为我们在中国旁边我们理应是最了解的，我们都知道说这个事情如果当初他觉得你这东西有问题，他根本就不会让你上 IPO。 如果这东西真的会动摇国本的话，你觉得他妈习近平会让你上 IPO 吗？你觉得那些金融的监管高官王岐山他会让他上 IPO 吗？根本就不可能。所以其实本来是默许你这样做的，是可以这样做的，只是因为你后来得罪他，你得罪了政府的高官，我管你三七二十一，我管你现在长得多大，我干你娘，我把你杀掉就是把你杀掉，这就是中国的现状。那只是很多人他无法理解，不然那些外国人或者有些可能被中国 YouTuber 带风向，虽然这些被带风向的人他们很多是所谓的爱国粉专或者说爱国个人啊，就是平常在 po 文都是在讲的干你娘中国这种，可是很奇怪的，然后就人家要带风向的时候你们也很容易被带走，因为可能平常思考就比较单一啦，比较线性啦，所以就不会去想到说这些事情呢有时候并不是因为像是 你把东西堆砌的很复杂，可是其实如果你有抓到事情的本质，你就会发现说你是在迂回，你是在绕圈，这完全就是单 单纯的得罪人。那在那一次得罪人之后呢，就有跟大家聊到说，其实在中国经商最大的问题本身就是在这里，就是今天党要养你的时候，他可以给你很多的资源，他可以在很多法规上直接帮你放松监管。比方说在台湾，假设说我们今天要开矿啊，要做啥小的，那如果说这个法规是没有办法让你过的，或者说民间有人抗议的话呢，那这个东西就会推迟，就会延迟，比方说一些环评过不了等等的，那你就没有办法发展。可在中国这边是不太一样，中国这边反正就是党这边一声令下，大家就是可以清一条路出来让你走。所以其实在中国可以发展起来，当然一部分我必须得讲，比方说像马云啊、马化腾啊，这些人他们都是厉害的人，或者说TikTok 的张一鸣，他们本身一定都是厉害的人。如果你要说他是一个草包，然后可以领导这么大企业，我也不相信啊。他一定有他厉害的地方，可能是智力啊，有可能是斗争啊，或者说甚至是拍马屁的功力也好，反正一定有他厉害之处。但是他的厉害之处呢，可能不同于一般在全世界各地的民间企业，这个 CEO 可能超级强，然后是这个企业成功的七八成的原因。比方说像是我很喜欢的 Netflix 的老板这个 Hastings， 他就是自己非常厉害，那非常的有想法。那这可能在一般的所谓的自由世界里面呢，创办人他的占比可能有七八成的关键是在他身上。但是在中国这边呢，我觉得就算你再怎么聪明再怎么厉害，你可能就了不起是一个企业成功的一两成，大部分还是在于说国家要不要让你去发展，特别是那些重点培植企业更是这样，好像是阿里巴巴，那或者是把台湾整个面板打趴的京东方，那或者是比方说紫光中心都是有在党的奶水之下涨得很快。那因为涨得很快呢，其实就是有点不公平的竞争。一般我们的民间企业在外面，全世界的民间企业呢，就是靠自己去拼搏嘛。然后大家给你一个自由的环境，那从商的环境，友商的环境，然后呢大家自己去发展。可是中国这边就是我直接喂奶水，然后我用超级廉价的方式呢去跟大家竞争。这也是华为最早会被盯上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的基地台超级便宜。那为什么可以这么便宜呢？因为有党在后面嘛。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开启了贸易战，其实华为就算是贸易战的一个很重要的导火线，华为啊、华为公主啊、任正非啊，他们都是。所以说像这些公司呢，因为他长时间吃中国的奶水，在中国的喂养长大之下，所以他才可以爬到现在这个位置。那如果换句话说，我今天如果把中国的奶水给拿掉，我把政府开给你的后门辟给你的一条康庄大道给整个收掉的话，那当然你就会下去。所以其实我觉得阿里巴巴目前遇到的问题就有点类似这样。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不是习近平或者说中国当局想要把整个阿里巴巴给抹杀掉。我觉得其实杀掉任何的中国的巨兽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要知道这些中国巨兽，比方说阿里巴巴、腾讯啊、那这个百度啊，或者说字节跳动，这些如果你老实讲你把它摆在世界上的公司，所有的公司一起竞争的话，他们都算是非常非常强的公司，是真的是非常厉害的公司。那对于中国来说，我直接把你给杀掉其实并不符合最大的利益。最大的利益呢，可能就是可能把你把马云给斗下去吧，然后可能换一个新的人上来，或者说即便留着你马云，但是呢我让你绑手绑脚，就是不让你可以像以前这样子走到哪里就可以演讲啊，那讲话很大声啊。因为这些中国的大老板们，像什么马化腾啊、马云啊，他们其实基本上已经有点像是已经有那种只手遮天的味道在了，就是他们的力道是非常强大的。那他如果今天真的想要做什么呢，他是可能是有办法办到的，有点那种功高震主的感觉啦。那我觉得其实也是因为中国党中央可能有意识到这样的事情，然后又外加你敢在一个公开的会议上面电我们这些高官，那电完之后呢被大家传出去，那个多没面子啊。所以因为这样子呢下定决心把你整个给所谓的整顿掉把你整改掉。但是我还是觉得他不会把他整个都杀掉。那很多人听到这边可能想说，那阿里巴巴可不可以抄底，要不要抄底阿里巴巴？我觉得你知道这就像是上一集跟大家聊旭富嘛。那旭富我会建议你说不要抄底，因为它就是一个厂。那等到这个火灾的所有相关的赔偿做完之后，它重建可能是半年一年，那再认证可能又再半年一年，那会不会接到单那是太多的不确定性了。那可是你在市场之中你有这么多确定的东西，就是所谓的相较于那些不确定的东西，有些东西是你可以有比方说六七成八九成以上把握的，那你当然还是选择有把握的东西去打。我觉得在中国阿里巴巴这次的事件之后呢，我相信可能党的触手它不会就只停在中国的阿里巴巴，它可能会继续往下伸。那会伸到哪些地方？那可能就当然现在就几个巨兽嘛，就百度嘛、腾讯嘛，那字节跳动会不会去动它？那会不会去动比方说哔哩哔哩？那或是可能在针对一些蛮大型的企业像京东等等的都去做一些干涉，会不会？我个人觉得机会是不低，所以说你假设是想要去抄底， 其他中国公司或者说阿里巴巴的，我个人会建议你再稍微等一下，就是先观察一下说后续的状况是怎么样。那即便你又要抄底或者说你又要买进，想要逢便宜去买进这些中国的巨头呢，我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个观念，就是你的整体的配置啊，那配置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你不要把投资配置想成是零跟一或是黑跟白，它其实大多数的时间是在灰，所谓的灰就是说它有一个弹性的。你不是说你买进一只股票你就一定要 all in， 你就一定要所有的资金都买这个，你可能可以配 20% 的资金买，那这 20% 的资金呢，你又可以把它拆成 8%、8%、4% 分批投入。那我觉得其实在这种动态的调整过程之中，你会发现你的牌变多了，你的策略变多了，那你晚上睡得更好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那至于你问我说，好，那我建议大家现在不要先进去买，因为你不知道会不会打到其他人。那现在要不要把所有中国的股票卖掉呢？我也觉得是不需要的。比方说像我自己手上持有比较多的，目前然后就是腾讯，那再来就是哔哩哔哩。那会不会选择把腾讯卖掉？因为腾讯看起来就是下一个很明显的目标嘛，因为它是一个巨头嘛。那马化腾呢也是功高震主嘛，有没有可能去打腾讯？但有可能啊，只是要不要卖。我直接讲我的结论，然后结论是不会卖，因为在我的配置里面呢，中国的配置本来就是少数。我之前常跟大家聊到说，我不建议大家去看空港股跟中国的股市，那因为这样被讲是中共同路人嘛。但是我觉得很多人这样，他就是听了一个很表面的东西，然后因为他脑袋，很多人的脑袋是没有办法做层次思考的，他脑袋只能做线性思考，他只能做到黑跟白，很多人真的是二元脑啦，所以他没有办法理解，他就直接摸我是中共同路人嘛。但其实我讲这个只是跟大家讲说那个东西是危险的，不代表说你不喜欢中国你去放空它你觉得赚钱，因为可能会因为这样子你会赔很多钱。但是你不觉得中国市场坏，好像我不觉得中国市场坏，甚至我那时候跟大家聊到说创业板指是表现非常好的一个指数，这个深成指也是表现非常好，可是呢我还是不会选择去压中国或是压很大。然后那时候跟大家讲这个重点嘛，那就是因为我把这个风险考量进去，所以在我的配置里面我买了这个中国的股票，那买了那成本也低了，所以今天你要杀吧那你就杀吧，我也觉得没差啦。那我觉得这就是整个资产配置最可贵的地方。我觉得为什么会建议大家你手上不要单压一只股票，就这样，你一定要比方说，你配一点 ETF， 那配一点股票，那有些人甚至配一点债，那配一点主动选股，反正就多元。因为多元的好处就是去降低假设你今天踩到雷那会出事的可能性。那既然说中国的持股没有很多，那他今天遇到一个修正又何妨，有些甚至成本低了根本就没差啦。所以很常在节目上没有办法给你一个投资的建议，是因为每个人的条件都不一样。好像我 Square 前几天加码，然后一加码就遇到下杀嘛，然后就我 Square 最后一批加码进去，那很多人就说那你最早是多少加码的，就从100多块这样买上来嘛。那有些人就很羡慕啊，说哇你买100多块，可是你没有看到前面有一个人讲说他 Square 20块就开始买了。所以像他20块开始买的，他遇到好像我最后一批加码是240左右嘛，那240下杀回230，他根本觉得没差，因为他20块买的，对他来说就跟他妈跟笑话一样。那我觉得其实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每个人的想法都会不一样，因为你们的成本都不一样了。那只是非常重要一点就是说你要抄底的暂缓，那要不要逃的我会建议你不要急着逃，除非你真的是重度曝险，比方说你100%资金都在阿里巴巴，那真的要小心，因为你不知道他们可能会杀到什么时候，会不会有更严重的这个重拳出来你不知道。但是假设你有做好配置的话呢，我个人觉得不要紧张，就像上一集跟大家聊到的 Don't panic， 焦虑 bad， 就引用了反正我很闲 bad 这样，焦虑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因为上一集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上一集好像前面闲聊讲一讲，然后叫大家不要焦虑，跟大家聊一下这个鲍威尔，然后还有焦虑对你的操作的影响，就进入 Q&A 了。然后我看到有些人有讲说，上一集好像有点简短，因为上一集有希望单纯一点，就是直接告诉大家焦虑这件事情会对你造成的影响，因为这样你会有记忆点嘛。好，那你听完上一集之后，你可能在当下，因为你看到这个 PTT Dcar， 那这个 Mobile 01很多地方都告诉你说台湾本土被攻破了，要完蛋了，那股票要逃了，结果你发现说，还好你没有逃，因为你为什么要逃？因为在我的观察，我就觉得台湾的一些电子股的基本面根本没什么问题啊。就算它之后会修正，我相信在修正幅度也不大，因为营收真的有开出来。假设我今天观察到的是，比方说台股，那我看到的状况是它的营收其实是超烂，财报也超烂，只是股票一直涨，那完全就是因为资金盘，那我就会告诉你这东西超危险，那你可能就要去做一点调控。但是因为我就没有看到这样的东西嘛，所以我马上先录一集，刚好那个时间点，那就希望说跟大家讲，其实在大多数的时候焦虑都是不好的，因为你往往焦虑就是砍在一个阿呆股，因为市场它很少会走在一个比方说完全符合大家预期的一个轨迹上面，一下恐慌一下紧张这样，然后一下乐观，然后它会顺着大家走，其实不会，一般来说都会过度反应，然后在悲观的时候都会变超级的悲观，然后在乐观的时候就变超级的乐观，一般市场就是这样。所以有时候你 砍在一个你很害怕的地方，非常焦虑的地方，那个就是一个最低点。好，所以人家说很多时候卖在一个阿呆股就在讲这样的事情。好，那交代差不多了，好，那接下来就进入 QA 的部分。那在 QA 之前呢，先大概跟大家说明一下，像 Apple Podcast 有一点问题，就是一般来说你留言你不会马上看到，它等一阵子才会显示，但是它会显示在最下面，就是你可能要滑两分钟，因为我们有9000多个留言，你要滑两分多钟才会看到。那在最下面大概隔两三天一般来说就会跳到最上面，以前是这样，就是新留言会先藏在最下面，然后一阵子之后会跳到最上面，但现在那个机制坏掉了，所以新留言都藏在最下面，12月13号以后留言的全部都被压在最下面。那我现在都要用那个 Windows 的系统才看得到，很神奇，用 Windows 的 iTunes 看得到，可是用 Apple 或是用 MacBook Pro 是看不到的。那我觉得干 Apple 真的很多这种鸡巴毛。好，那只跟大家讲一下说，你留言如果都没有显示呢，是因为这个问题，但是其实我还是有办法找到。好，那第一个这个新竹市彭宇燕说，五星吹捧吹吹吹，我朋友易中最近工作遇到一点困难，他的孩子也要出生了，希望他一切顺利，透过艾大给他一点鼓励，谢谢艾大每次分享给我们的观念，现在回头检视自己过去的投资总能体悟一些什么，感谢也赞叹这样，然后希望未来可以一直分享好东西给我们。好，这个易中啊，你的朋友新竹市的彭宇燕呢，要祝你一切顺利啦。那工作遇到困难是小事，那孩子生出来是最快乐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希望你呢，这个母子平安，那我希望你可以一起度过这样子不好的事情，就是工作上的困难呢，其实 easy 啦，一下子就可以把它过去了。好，下面为这个台中一中的高二生说，听你的节目让我学到很多知识，目前有在玩类似模拟股市的 app， 请问有没有帮助？没有帮助，那可能就是打发时间玩一玩就好。好，下面这个 Ozaki 好，他说全方位播客五星吹捧吹高高高，股市成人中的小菜鸡必须要有的一铁良方，感谢。下面为普利多说五星吹捧，他说这个诸位工商了这么多保养品，自己本身有在保养吗？有推荐男性使用的脸部保养用品吗？然后本身有在保养，但是我不是那个保养控，我会接到很多的保养品呢，单纯是因为厂商很欣赏我们的客户，就是我们的听众呢很喜欢买保养品，所以他们很喜欢在这边下保养品的广告。那实际上我自己本身并不是什么保养狂人，并不是因为我是保养狂人才接到这些保养品的广告，但是其实我保养是遵循我太太教我，她会帮我准备几瓶，就是你洗完澡脸洗干净擦干，你先用这个再用那个再用那个，大概三瓶啦，一个就是去角质，去完之后上乳液啦，然后可能稍微镇定一下，目前是这样。那我个人觉得对我的肤质改善是蛮多的，因为在这之前其实我本身是没有什么在做保养的，但开始做保养之后发现其实还不错，我就长得更像人了，那我个人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的投资。好，下面有这个 Robert Chin 说，艾大新粉丝，上班的时候听同事建议可以听，那听了一些不同想法还真的不错，很有趣，想请问艾大对于苹果推出 Apple Car 以及对 Tesla 的影响。其实他在更早以前，Apple 好像在2014年还15年左右就有一个 Project Titan， 那时候就说要做车子。那现在呢，是因为在我记得是 Reuters， 就路透的报道说他们要做车，那可能最快在明年会推出。那看到那个郭明奇有聊到这件事情，那可能就稍微有一点影子出来了。那我个人觉得其实要切入汽车没有那么的容易，虽然苹果现在是世界上现金最多的公司，那感觉他要做什么都可以，但是其实你回想一下，就像 Netflix， 其实最早 Netflix 是希望百事达把它买起来的，但是百事达不要嘛，那 Netflix 那时候就很自卑，就觉得说像百事达这么大的公司这么有钱，其实他们要做我们做的服务，他们根本就随便开一个小部门丢点钱就可以把我们击败了，可是有趣的是最后面 Netflix 是把整个百事达给干下去了。所以其实最有资源的公司不代表它一定会发展的很顺遂，而且老实讲我觉得做车子并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但是我对于苹果要去做这样的尝试我还是正向乐观的肯定，而且我觉得很高兴，因为台股有更多东西可以炒了。其实台股的供应链之前在炒手机嘛，那手机炒了好几年，其实到最后我就发现第一个是大家换手机的频率好像没有这么高了，那再来就是手机我觉得有点那种两极化的现象，就是有些人还是习惯去买很顶规的，那有些人就觉得其实手机都买一样，因为最后你发现都在用 LINE 又在用 Facebook， 所以你不用买到最顶规，所以有些人就选择便宜的手机就好，那换机也不像以前就是非常频繁的在换手机，所以我觉得手机的整体的热潮在我的观察我觉得已经没有像以前可以炒的这么的凶了，现在可能就是专注一些题材，比方说镜头散热可能在炒，那我觉得已经没有像以前这么疯了，那只是现在有车的引进，我觉得台股的供应链绝对是超级大力多，就算只是他妈做梦也好。 Apple 有这个 Apple Car 嘛，那 Amazon 呢跟 Rivian 有合作要推一个 Amazon 的这个运送的货车，那我觉得因为那里面的东西一定都有用到台股供应链的东西所以其实对台股是绝对好事。那对于 Tesla 呢，我个人觉得其实我相信苹果的受众和 Tesla 的受众 很高几率是重叠，我自己的观察啦。其实我之前就有在群组里面调侃过嘛，然后在 Telegram 里面就聊到说，干嘛最潮是这样，你开 Tesla， 手上拿 iPhone， 脚上穿Lululemon， 然后呢回家骑 Peloton， 手上拿星巴克，干潮到喷水，整个潮到喷水的组合就是这样。所以我相信会开 Tesla 的人跟 Apple 的受众应该是高度重叠，也就是你去问特斯拉车主，我相信一大堆都是在用 iPhone。 所以假设今天 Apple 也出一台车，会不会对特斯拉造成影响？我相信是会的。好，所以我觉得今天假设 Apple 的车子有做出来，或者说已经有雏形的话呢，我相信特斯拉的估值会稍微的要么就是特斯拉会停在那边等 Apple 涨上来，那要么就是他们两个会在某个地方相交，就是可能 Tesla 会下来一点，那 Apple 会上去一点，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期待，因为它受众打到的是差不多的人。那其实我在之前就跟大家聊到说，其实你现在去做汽车的配置 EV 的配置，你不一定要百分之百丢特斯拉了，因为你发现传统车商也注意到这一件事了。之前可能在前阵子大家还在笑说电动车那不就只是把那个发电转到发电厂而已啊，那但是其实他们大家都忽略了这个发电效率的问题嘛。那再来呢，就是很多人习惯性的去讲说啊电动车是诈骗，其实到现在都还有人会这样讲。但是你看到 Mercedes 啊，你看到 Ford， 你看到通用，其实可能大家都开始要在这个电动车这边去琢磨的时候呢，你就要去注意了，就是特斯拉我不会觉得它一定就是非常贵，虽然现在外面超多人告诉你很贵，从三年前五年前就这样告诉你了吧，但是呢我觉得其他的车厂或许他们有很好的机会，就是我不会觉得特斯拉被高估，但是我觉得传统车厂有机会被低估。假设说真的在未来的十年内大量的人会换电动车，而且不一定是换特斯拉，比方说像 Mercedes， 那天我就查到说它2022还2023可能会出的电动车，不是大家看到的那个就是怎么讲幻想车那个概念车，不是那一台，是有一系列叫做什么 EOS 吧，然后另外一台忘记叫 EO 什么的，那个是确实会发出来的车，那那个就超帅的。其实我觉得特斯拉最大的弱点就是我自己觉得特斯拉长很丑啦，我觉得它其实是不够好看，有点像蚕宝宝这样胖胖的这样。那如果说今天传统车商介入，它可能自驾没有办法做到特斯拉的那个水准，因为特斯拉的他们的那个自驾摄影，他们的资料库呢可能已经是非常累积了非常长一段时间了，而且这么多的车子在外面跑了，它可能会有一点先行者的优势啊，但是不代表其他车商呢它没有办法做出也很不错的电动车，所以我觉得可能现在一些传统车商是被低估的，这是在我的一个观察啦。好，那下面一位这个 Mr.、不是 MRYTYPAN 这怎么念 Marie Typen、他说想听主委开示，请问主委在这个情况要怎么选比较好，手上都是大型的 ETF 共有200多万，获利都有 10% 以上，但这个时间点觉得房子不错，利率很低，想要买自住的房子，钱如果全部理出来付投期款会等于变负债，复利效果被终止，又没有第二个200万可以付投期款，不知道主委怎么建议，一存到第二个200万为止，一份存着股海，那房子现阶段先放弃，二钱领出来牙齿一咬就买下去，日后存了再回头买股票，谢谢主委。其实你现在遇到的问题跟我遇到的问题是完全一样的，就是我也在思考买房子，我是打算等到我的小孩出来之后呢，或是应该不是小孩出来，就是小孩准备要出来，或者说小孩出来的一两年内，我就会去买一个房子，就是手上的这个头款是有的，只是目前觉得放在股市里面它的表现是比较好。那其实我之前也想过跟你一样问题，但我后来发现其实在台湾是一个刚好反过来的状况，你现在觉得说如果我把我的这个头款丢进去的话，你讲了嘛，复利效果终止，其实未必，因为在台湾你买房子是这样，你可以贷80%，所以实际上你是丢20%，等于你是开了几倍，5倍的杠杆，而且房价你只要不要买到太落塞的地方，好像我讲的只要是有工作机会的地方或一些卫星城市，其实那个房价都是稳定在涨的。那你在股市里面你是现金哦，就是比方说200万的 ETF 去滚，报酬可能看起来不错，可是你不要忘记在房市里面你是要乘以5倍，你不能只看那个房价报酬好像也没有涨多少嘛，可是那个是有杠杆在里面的，好，所以你是要乘以5倍进去的。那我觉得其实用这样的效果去看，在以投资的角度来说好像房子也没有比较差，虽然大家可能看到双北的房子有暂时的最近没有在涨，最近涨可能中南部的房子涨比较多嘛，但是其实如果说你把杠杆的效果考虑进去就不一定会比较好，就是不一定比方说股票就一定会比较好。那再来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回归到需求啦，像我就是很明确的讲说我的小孩要出来前或是出来之后的一两年内我会希望有一个自己的房子，那我就会把钱挤出来，那就跑去买房子，这是我的规划啦。 那如果你的规划也是这样的话呢，那你就参考一下，我的想法是这样，我觉得如果真的有需要的时候我就去买。那平常我自己是觉得目前比方说我住的林口这边，因为我现在租金我觉得是很 OK 的，是对我来说是很便宜的，所以以这样便宜的租金可以租到这样子的房子，我觉得非常的舒适，我就没有必要去比方说投款丢下去然后付这个房贷，目前是没有这个需要，但是有孩子之后会有不一样的考量，所以这还是要看个人，这还是要看个人。那我个人是觉得如果说真的有这样的需求就去做吧，因为你要记得其实在台湾的房贷等于是开了5倍的杠杆啊，那除非你真的遇到一个很严重的房市修正的危机，但是我觉得这个几率其实是真的相对低很多的，所以以这个保值度然后以增值的角度来说，未必两个未必有谁胜谁败。下面一位30岁买房的年轻轮，这个很长，他前面是吹捧，然后下面讲说今年30岁靠努力的钱买了房子了，是预售屋，3年后会完工，然后呢他把这个钱去贷款，然后跳跳跳跳跳跳最下面，他说想要问诸位，手上有100万的现金，挂号是3年后的装潢费，会先保留15万预留3个月的生活费，剩下85万每个月扣掉预售屋的工程款跟生活必须开销之后，那会有 2.5 万可以运用，想问诸位有什么建议的策略，自己算是半主动半被动的投资人，挂号就是不敢全部都放主动，会有三四成放金融或是0050，那因为自己目前只有入场台股，也没有买台股的 ETF。 等一下，你前面讲说0050那就是台股 ETF 啊，然后说建议开 First Trade 入金购买美国的 ETF SP500 或是 QQQ 吗，那因此呢想来请教挨大开示，不管是心理层面或是实际投资面的策略，那因为三年后呢还是要把这个100万的资金拿回来装潢。然后另外下面问我保险，保险我决定跳过，因为保险我并不是最专业的，所以我没有办法给你太多的建议，你可以在 Telegram 问，里面有很多这个保险专业人士，我之前就有看到他们有给一些建议超赞的，就是说保险建议买那种就是把塔雷伯的这个杠铃啊还有这个所谓的黑天鹅策略用进去就是买那种下档损失有限，就是你要付的钱其实很少，但是那杠杆是很大的，假设你今天遇到比方说你把那车的撞坏或啥小，它可以赔很多，第三人意外险啊那种就算好，那我觉得你去问别人，这不要问我，因为那个保险也是另外一门专业，我不太懂的东西我不去做评论。那至于前面讲这个，其实你这个就是一个很常会建议大家不要做的事情，你这等于不是把闲钱拿来投资，因为是你三年后要拿回来，你怎么知道三年内会不会遇到什么事情，如果说三年后你要拿回来的时候刚好就遇到，比方说我们刚才前面讲完了08、15年，那12年、18年、20年，就是所谓的股市在空头修正的时候，不管你投资什么啦，什么东西都会跌啦，那你即便知道这笔钱我放着它一定会涨回来，可是问题是你现在要拿来付装潢，你一定要拿，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手上的部位给截掉，你就直接砍在一个低点，那这个遇到就很衰小，所以我建议你假设因为有些人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跟你很像，就比方说小孩未来要念幼稚园的钱，或者说小孩未来可能20岁要去念大学要去出国念书的钱，那我现在已经存好了，那我可以怎么规划，我觉得如果说是比方说他20岁要出去念的，那你拿去丢指数型 ETF 我觉得没有太大的问题，那即便是稍微短一点的10年的，那你可能做一点股债的配置，其实它都是相对稳健的，但你像这种3年的我就不建议了，因为我觉得你丢进去如果说你真的遇到一个就很衰小，就像遇到大盘修正，妈什么共军打过来，然后是欧洲哪一个智障国家，哪一个欧洲又爆掉，然后导致全球的一个金融恐慌等等的，好，那都可能会造成你那个东西就直接被杀到一个低点，可是你因为要把它卖出来，因为你需要这笔钱，所以你没有办法在里面蹲，好，你知道其实很多人遇到股灾他最怕的并不是说手上的部位亏损是多少，然后因为大家知道说如果我今天投资这种市值型的它多半会回来，好，只是问题在于说你掉下来然后你没有钱可以买，好，那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如果说掉下来然后你手上要需要钱的话，你必须把这个卖掉，你等于是直接砍在一个最低点，所以我会建议你不要拿你会近期就马上要用到的钱，好，就是什么两三年内会用到，其实都算很近啦，那去做一个在股票市场，因为这算是一个风险相对高的一个投资，我比较不建议你这样做，我可能拿去丢定存就好了啦，因为你真的不知道近期会发生什么事情，特别是假设你真的很需要这笔钱的话。好，下面一位这个 Chair Chang 说认真的诸位，他说听了旭富那集更肯定古爱有做功课，不是嘴炮而已，这个 Chair Chang 应该是想要鼓励我，不过确实我知道外面有些人讲说古爱节目就在嘴炮而已，不过我觉得其实你知道像 Podcast YouTube 这个门都是开的，我觉得你知道我很讨厌文人相亲就是这样，你没有必要讲别人东西烂来衬托自己怎么样，你就去录一集嘛，你录 Podcast 丢给大家，而且其实老讲我的门都是开放的，你知道很多人是好，比方说他今天走红了他有点声量之后他去压别人，我从来不会想去压别人，而且我很常跟大家讲说绝对不要文人相亲，那像有些人录了节目之后你看一堆人在我的 Telegram 里面广告，反正你跟我讲了之后你去贴，你只要不是跟大家收钱的我乱广告嘛，因为我觉得最好的状况就是雨后春笋，就是大家都在做创作，然后可能每 每个人因为这样子可以获利，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状况吗？就没有必要去啊，就是拉谁，然后压谁，然后说谁烂什么，我觉得那个是很狭隘的一个想法啦。好，不过还是感谢你的鼓励，因为我只是突然就是想到，真的外面有蛮多人会喜欢讲我的节目这样，有时候我都很想跟他说啊，不然你去录嘛，啊，你录一集试看看嘛，就是你讲的都很简单啦，只是你去录你就知道了啊。比方说你那个尺度要怎么抓。哦，我要跟你讲什么？我如果在节目上都在跟你讲数字，有人要听吗？哦，那可能有些人会说，对对对，我就要听这个。啊，那我个人是觉得，其实数字的东西还是用文字呈现比较好，所以我就找了研究员嘛，就是写文章给大家看嘛。所以我觉得还是看要怎么呈现啦，那个呈现是一个艺术啦。那我觉得最好的状况其实还是抱持像现在这样子闲聊陪伴大家，这可能是最好的。好，下面这个飞门哦，最后一位，他说感恩主委兼推歌。他说从七月底进场的菜鸡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认识的主委，也在主委的观念下逐渐这个龙冠形塑了自己的投资逻辑，虽然现在还是想大喊干妈养我，但除了少部分资金投入指数型 ETF 外，还是想趁着年轻可以失败的阶段稍稍锻炼自己主动选股的能力，也借此培养看待世界与市场的视角。抱歉废话有点多，没有，我觉得这不是废话，其实讲的非常好啊，确实啊，其实很多人会喜欢酸主动选股啊，不过当然主动选股的人就酸被动选股，就讲嘛，干，真的大家不要酸来酸去，真的很无聊，反正小朋友才做选择，大人就是我全都要，那你讲说借由主动选股来培养自己看世界跟市场的视角，我觉得我也是这样，因为我觉得老实讲在主动选股的过程之中，你就要去，你要很精准可以抓到说，比方说现在市场的趋势是什么，现在大家红什么，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过程。然后他下面讲说感谢主委带给我一路以来优良的观念，然后还有思考机会，真心祝福主委 Lisa 跟 Choco 都可以福寿与天齐，哦，真的非常感谢。然后说最后虽然不知道主委听不听得惯古典乐类型的音乐，哦，其实我会听啊，而且我还弹钢琴耶，我之前国中的时候去参加那个爵士音乐比赛，我两个第一名跟一个第二名，然后就全国比赛。虽然爵士音乐组织不像古典的，你知道有那种什么比较公信力的一个组织，但是爵士音乐就很多各自在办各自嘛。但是小弟是会弹钢琴的，所以我是蛮喜欢这个古典乐跟钢琴乐的。然后说想在这边推荐主委有机会可以听听坂本龙一先生的音乐，除了相当知名的 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这首谁没听过啊，然后说这个此外呢私心大爱这个 The Sheltering Theme 以及其他诸多优秀的作品，再者也推荐主委有机会可以听这个 Jessica Heifetz 所演奏的，下面这应该是德文，那德文我只会 Du die das eins zwei drei vier fünf， 我只会这样，那你讲的这个我不会念，但是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这个 Podcast 的留言看到他的推荐的歌，然后 AKA 叫做流浪者之歌，希望主委喜欢，也祝福所有人可以安稳的度过风雨纷扰的2020，并一同开创更加温柔的2021，感谢主委。这一位飞门呢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人，非常谢谢你的所有的美言跟推荐的音乐。好，那这期节目先到这边，感谢大家收听，拜拜。